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白法第几次？二十五次。好，今天我打算把上个礼拜讲五别境成唯识论版本的那个文的部分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上个礼拜讲的比较快啊，所以我们大概节前一下，把前面做个总结。然后上个礼拜讲到有关定心所的部分呢，很重要，所以我会在那个地方大概再强调一下，然后最后总结慧心所，把上礼拜画在我后面这个白板上的那个表啊，把它确实圆满。圆满以后呢，我们就回头回顾一下前面所讲的五片行五别境，总合起来。那么上个礼拜我不是出了十个子题吗？请各位当期中考是吧？我们就做一个考题辅导，所以就把五别境大概再总览我再说明一下。其实我大概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其实在课堂上听课也好，或者是我讲课也好，目的都不放在消解经文，而是在比较跟各位报告我读这一段论的文的时候呢，这个体上呢，我会去思维什么事情。那么我所思维的事情也不是无端端因为怀疑所以才问的，而是关联到我自己在修定也好，修慧观也好，上面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或者是我在读其他的经或论的时候呢，哎，对读到这边我所产生出来的疑问也好，就在种种这些事情上，那么为了让自己的修行道之地完全没有疑问，能够对法的抉择呢生出断烦恼的能力，所以呢你有一些问题是必须要去问的。如果我们可能得到的结果是想当然耳啊，因为我们从小也都被训练的有服从权威的习惯，所以通常只要一个自己听起来还蛮讲的蛮有道理的啊，其实讲的蛮有道理，有很多外在的因素，比如说这个人就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这个人呢讲的东西就引经据典，会有很多的方式会让我们听起来就感觉好像是有道理，可是我们听起来有道理不是等于代表我们懂。所以如果真的回了自己的这个家里以后啊，在生活上在工作上也好，假定不经常提起那个意念啊，回来思维，甚至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工作甚至碰触到自己的生命的一些苦的时候，假定它不生出力量的话，就表示说我们真正没有受用。那么在这些没有受用的地方，就知道在过去听闻的时候呢，就没有正当的意念，那个承袭境呢，就是你所领受的那个东西呢，并没有生出一个所缘啊，并没有办法生成一个很清楚光明的所缘。可能有，不过那个所缘境可能还是黑暗的。为什么称它为黑暗呢？就是跟五盖心所相应，对不对？它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的这个调伏我们的贪欲，没有办法调伏我们的嗔，还是让我们在对境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昏沉睡眠，或者很多的吊举跟后悔，甚至呢还是会处处，如果没有特别去碰到不同的意见，我的疑根还不会生起来，可是一碰到的时候呢，疑根就生出来了。所以五盖都不调伏的情况底下，纵使我对所缘境文字可以背下来，可是那个所缘境毕竟还是黑暗的，就是余意不明了啊，你只是硬记下来，那记下来我们脑袋瓜总是还是有限的，你就发觉这样子的义词啊没有办法受用，即便你这样子去读诵千八百遍呢，也不见得会受用。不过这个东西在熏八识成种子，对未来成就的确是有帮助啊，所以我们都会很希望说小孩子啊在很小的时候就有读经的经验啊，就借由他记忆力还很好的那个年纪呢，先把这些东西义词起来啊，建立一个所缘的种子，那么以后呢，他的理解能力慢慢慢慢增加了，他的生命经验，他的生活的悟处 慢慢增加了，当这些东西汇通以后啊，缘成熟，自然就相应。所以相应是一种缘成熟的，可是你要等待缘成熟，必须要累积我们意念的功夫。所以在这边稍微打一下闲岔，不进入主题呢，我们就默学就先回忆一下这两天听信空法师啊讲正定学的一些跟我们有关系的重点，因为各位应该听得出来，信空法师他所讲的东西其实就跟我们谈的范畴其实是一样的哦。不过就一个我所听闻过许多南传的法师啊讲修定呢，信空法师给我的感受是他的度量啊还是非常的宽啊，他可能也因为在台湾待的时间比较久的关系啊，所以因为跟咱们汉传的法师啊大概互动多啊，以及跟不同修法门的弟子啊互谈，以及听他们的问题多了，所以他自己也开始去有接触也去读。那么我觉得难得哈，难得，所以我才一直很乐观的去看这件事情，说只要藏传南传北传的法师多去对话，那么愿意哈在自己的法门很熟悉的情况底下，我经常看到有一些慢的，有些知见上产生冲突的人哈，通常对自己本身所学习的法门都还不是很深入，所以要能够熄灭争论，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对自己所深入的法门要非常的熟悉，如果你所自己深入的东西都不熟悉的话，像昨天就有个法师讲到阿毗达摩的止观跟这个如果以南传，如果我们讲说这个安般的那个法门是新空法师所提出来的，那到底这两者有什么差异？如果昨天的对话就可以大概听得出来，如果有在场的就听得出来哈，就是说讲阿毗达摩止观的那位法师显然的对记舍论还不是那么的熟，所以我觉得说不管我们依哪一部经或哪一部论学我们的法门一定要很熟啊。如果你不熟，你就开始去涉猎别门，你的东西会混乱。像昨天回家哈，在那个捷运站附近的时候就碰到我们同样听课的两个同学，因为他大概也知道我在这边讲唯识嘛，所以他就问了一个他认为跟唯识有关系的问题啊。他的问题是这样子的，他就问我说：“哎，赖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那个第八阿赖耶识是不是缘起性空？”我就跟他讲说，如果我站在唯识的角度哈，我没这个问题，因为唯识不讲缘起性空啊，因为唯识他就先要安立八识的时候呢，八识其实只是一个名相啊，可他说怎么可以这样讲呢？啊，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我们投胎是哪一世投胎？我就说那你认为呢？他说我有听过有七世去投胎的，有听过八世去投胎的，有听过七八两世手牵手去投胎的。那我就说那阿含经他们没有七八世，那去投胎就是六世咯啊，那或者是五世去投胎咯。那如果这些世都是实有的，那问题是哪个世去投胎，就变成在讨论这些问题啊。我就说问题就发生在什么地方，我听多了很多的这个同学跟我讨论这个问题，问题就发生在我刚才讲的第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学唯识，你就把唯识这一门的基础啊，以及它相关的法相，或者你要提的那个法相，真的确实在那一个体系的啊，就是同一个体系的经典当中呢，确实把人家这一门的定义介说啊，以及呢这样论安立的目的啊，以及他要解决的问题都搞清楚。如果不搞清楚，永远都把经跟论拿来当字典查，于是每个字典一查出来就有个解释，对不对？啊，那个解释就是有那个东西嘛，啊，有那个东西就不是学佛啊。学佛就是要断我执法执，你搞了半天学佛就读一堆名相来建立我执跟法执，我说这样子好像不对吧？然后呢，重点就是说这一门不熟了，那又再去听了另外一门课，听了缘起性空，然后就开始自己去把两门拿起来对照， 那如果八识是佛法，那佛法都要都是万法都是缘起性空，他就讲了这个道理，然后就拿中观的道理来关照那个唯识的道理，于是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很好了，问题就是说你功夫够的话，这种对读、这种对谈，的确可以冲撞出思维啊，乃至于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呢，会有正量。可是问题是说，你在一门的这个正见上没有办法建立的话，你根本不相应，根本不相应。再加上一门啊，不同的戒说冲撞在一块的时候呢，你根本生不出抉择。抉择的智慧要能够断疑，必须要跌基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自己对于这个法相的安立要充分，要充分的掌握跟了解。所以通常我们会造成烦恼，就是对这一门的东西不了解。第二个，你既然这一门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断你的烦恼，那不快快拿你这一门的学习的法相或者是法门来断烦恼，却又在收集另外一门的知见，然后呢再开始做法门之间的比较跟分析，我觉得这个不是正问。为什么不是正问？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学者哈，世间的学者，你是要去买一个商品，你要货比三家。那问题，我们学法门是要货比三家才决定要学哪个法门吗？如果你有因缘刚好碰到某一个法门，你既然有因缘了，你就应该要花一些时间把那个法门法师教给你的、老师教给你的以及你自己回去的练习呢，应该要深入啊。那么深入的目的呢，不再是为了要读一门学问，而是在乎你对你自己切身的生死问题以及烦恼的断除这样一个需要需求，你有很迫切的想法。那么如果你真的很迫切的话呢，你就会去用，你就会去第一个深入那个法门，第二个你会把法门拿来用在你最关切的事情上面去。如果这个并不能构成优先，而又导致在你这边没有找到答案，那你又开始去涉猎另外一门，那又开始无端端的升起一个疑问，就是这两门什么关系，那这两门哪个好，或者这两门怎么样融通，这个是硬就是硬邦邦的为了要圆融而圆融。所以如果我们都知道佛法都是一切的佛法都是方便，所有的方便法就是为了要对治烦恼，那如果我们贼不先确立，那你学法干嘛？如果贼已经确立了，学了这个法，如果打他不过，对不对？如果打他不过，那我们才会有其他的想法说，那另外一个法门会不会跟我比较相应？所以像在昨天有个问题问答当中呢，有一位法师就在问了，我一闭起眼睛来，就很多众生在我耳朵或者是在我面前这样子打转。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就开始，所以你要好好的修行。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相应安般，就是那个观呼吸的话，你就观呼吸，你确实要心注意境。为什么呢？为什么答案好像听起来很无聊哈？但是我觉得这答案很正确啊。我们说修定就是心源一境嘛，那得定就是什么？就是证入心一境性嘛。你今天呢不在你如果所缘是在呼吸上，今天纵使有众生的声音了哈，在耳朵边升起，如果我们的目的跟作意就应该在呼吸上，那为什么会去转作意在众生的声音上面去呢？纵使有那个众生在那边讲话啊，纵使有了哈，我们姑且不论那个是不是打妄想，纵使真的有啊，有一个九法界众生在那边作怪，可是你的心原本的作意就是应该放在呼吸上，不是吗？今天你突然可以分别到，呼吸是呼吸，众生的声音是众生的声音，你忽然有分别境了。那分别境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抉择？因为当初的作意就在哪里？就在呼吸，你就回到呼吸上来就好了，对不对？回到呼吸上来就好了。为什么我们回不来？就是怕，怕什么？怕那个众生倒怪，怕众生把自己的命拿走了。那些无端端的疑会生出来。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无端端的疑呢？是因为真的对 空，对无我的道理没搞清楚。这些你能够分别的相，毕竟也没有那个相，这个道理没有明白。第二个，也没有我可以被骚扰，你何必担任？你何必会升起恐怖的心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教？学教就是要我们明那个道理。那道理不是从教会直接告诉你的，学教可以听闻而来，道理就必须要思维而升起。思维升起之后呢，你要真正在这些修止观的过程当中去看看我的心的偏好是会在鬼怪的声音在我旁边升起，以及我在做艺术呼吸的时候，何者会变成我的抉择。如果我会有新的境界升起，我心就会取向，不但取向了，还去取随向，跟着上面一直不断的攀缘作意，那表示你没有懂什么叫修定嘛。那修定已经跟你讲很简单的，就是心缘一境嘛。那为什么你能心缘一境？就是你有作意心所嘛，你可以抉择嘛，从作意到思，从欲到会，有这么多的心所，你没有搞明白到底有没有可以做主的心，这些都不明白，于是在这边一直不断的打转，然后一直不断在法门上，他这个法门不相应，最后他只好讲说什么？讲说，哎呀，我的鼻子有问题，我的鼻子也有问题啊。我想听我课比较久的人都知道，天气只要一变，我也常常擤鼻子啊。刚才还有一位好朋友啊，他从印度回来，他说他印度的那个上司啊，他鼻子也不好啊，他就发现他那个上司经常拿一个洗鼻子的胡子啊。他就看到啊，他也很发心的帮我带了一个壶回来。我说那个壶啊怎么用哦，我还不晓得，因为马上今天就上课，我就下来了啊。所以你可以发现，那个尊者啊，就我那个朋友他所说啊，也已经证阿罗汉了。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呢，人家听他说了，那个上司他的鼻子的过敏的程度比我还严重啊。如果这个鼻子有问题就不能数呼吸，人家也是数呼吸的。人家数呼吸可以数到不只是证到阿罗汉，把全身的周脉都打通了，对不对？还可以练气功，有很多的附带的好处跟这个受用。所以表示说障碍不构成障碍，障碍就是让你坚定所缘境的一个增上缘。问题就是说我们懂不懂作意，叫理证是不是真正了无障碍，这些都是新的，不是你身体四大造成的障碍。四大的障碍不会障碍心的，因为心是绝对自在心的。我们就是要证明心的自在性，而不是反而把心的自在性交给什么四大五蕴无我的不自在，那些根本不是我，所以你根本不能为他做主嘛。所以我们证无我就是要了解这一切有相的东西是没办法做主的，我也没有必要去控制它。就好像那不是我的，那是我借来的，既然是我借来的，我应该对我自己能做主的部分做主嘛，去找找看什么是我该做主的，这个做主的东西我不做主，去一直把你的心攀援在取向在那些突然升起的打岔的事情上去。我想这就是我们的轻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你的生死，我们对我个人的生死以及迫切关心的问题，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在意，是不是真正的在意。所以这些问题总是会让我想到，真的我们学佛的目的哦，出发心还是最关键的事情。如果我们本来是为了这迫切的问题来学佛，后来就忘了这个出发心啊，而改变了我们学佛的目的以及我们的重点，这就是我们学佛经常会退转的理由，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很真实的事实啊，真实的事实。还有我还是要归纳一下星空法师讲的几个重点。第一个我领纳出来的事情是，他一开始就说他要讲正定，可是呢却让很多学汉传的人以为你应该开始从所缘境讲起嘛，你为什么不从所缘境讲起，居然从八正道开始讲起啊。那后来还归结到戒定慧都是一位，都是解脱位，这些都是正定。也就是说从八正道的正见开始，为什么七颗山七道品每一支啊、哦，八支正道的每一支都加上正。记得我之前在讲概论的时候我就讲过，凡是加上正的那个字一定都是跟慧相应，而且都是跟无漏慧相应才叫做正。 不然精进就是精进，精进未必见的是正精进，因为我们可以精进生死啊，对不对？在这边努力的投出头末也是要精进啊，可是这个精进毕竟不是正精进，所以凡是加上正那个字就是跟会相应的意思。所以他开始的第一天就讲佛法绝对不共于其他门的其他宗教的，关键就在哪里？就在会，就在会。凡是跟会相应的，一切就是正。所以八支圣道的第一个正见开始到正思维，乃至到最后是什么？就是正定嘛。所以一切的前七支就是为了要成就什么？正定。所以前面七支就可以说是正定的什么资粮，就是资粮。人家修资粮，难道不是修定吗？比如说我在吃饭，我吃饭的第一口，等不等于饱？你说吃第一口不饱啊？可是问题，我吃到第108口的时候饱，难道是对那个第108口那口饭让你饱的吗？不是，是你第一口饭一直不断的吃，积累在你胃里面，对不对？然后呢，你咀嚼的记忆啊，你胃的神经的反应回来，于是你大脑会感觉的哦，够了 ，enough， 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积聚的过程，让你觉得饱了。那个饱的感觉是从你第一口开始的，而且饱的感觉不只是从第一口饭开始，是从你饿的时候感觉开始。如果你不知道你有多饿的话，哈，吃多少饭叫做饱你也不知道，懂我意思吗？像我们已经很饱了，已经很饱了，你根本再吃一口，那一口让你的感觉不是饱，是撑，是不舒服，对不对？所以饱要叫做饱，还必须要有饿才可以。是不是这样子？不但还要饿，还要有之前曾经吃过饱了之后的记忆跟种子，不是吗？这就是辗转传来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辗转相依，相似相续来的。所以请问什么是饱的原因？你慢慢从这边奠定正见，这些法究竟是无声的道理，所以跟这个正见一路下来，就不断的思维，然后在戒学上正语、正业、正命，对不对？那在这一切上正精进去摄受，一直不断意识这样子的过程，得入正定。所以正定的过程，从我们所修学佛法的第一件事情，不管多么微小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要证入定慧等持这个目的。所以一切法都是慧学，一切法都是慧学。那么如果我们要在法上去做分别，那么是因为出处的方便，这个方便是为了我的根基的不同。好，我现在可能是初基，所以老师跟我讲初基的法，我现在程度高了，老师会跟我讲更进一步的法。所以光是阿那班那这个法门就有初基的属习，他昨天也讲得很清楚，属习是为了让我们的所缘境能够明明了了，它就是个方便，乃至要去观察我这念这口呼吸是确实跟我的烦恼、跟我的高兴、跟我的得定、跟我的散乱之间有什么差别相，去观察我的呼吸跟我的心所的生灭的差别相，你能够明了它的差别，最后悟入无差别，最后悟入这一切都是颠倒执着分别而已。于是呼吸的关门是跟智慧是很接近的，不止很接近，根本就是一个味道。有人觉得数呼吸，有人觉得观呼吸这个法门太简单了，无聊，对不对？他就讲，如果你不懂慧学的话，的确越简单的法门你会越觉得无聊，你觉得无聊的法门你就没办法安住其心，那就是我们久远以来散乱习惯的理由。所以你看哈，像这些意识，南北传大小圣是没有差异的，行门真的在这个地方没有差异啊，南北传甚至藏传在这些法门上真的没有差异，有差异都在哪里？都在老师教导的善巧上。这善巧是为什么会有差异？是因为老师看到我们的状况，根据我们的状况的不同而他挑选出来的。那你是因为老师教你的这个次第而学会的，所以以后你去教别人的时候，你也是用你的经验教给别人，所以就宛然的这样子 积聚一群同样的善巧次第的人，就变成一个什么学派或一个宗派。可是毕竟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所以啊，多用心去这样子对谈，去听，你慢慢的，各位也可以跟我一样，去体会到他的没有差别的地方。啊，他的有差别，只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学习善巧的经验不一样而已。你不能因为这种不一样而就认为有差别 啊，所以慢慢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啊，真的，我觉得，当你对你自己所学的那一门真的很深入掌握以后，啊，你抱着非常谦虚的心、平等的心，去开始参学一切的法相，你当在一切的法相当中悟到什么道理？悟到法相的平等意。你能够在法相当中的差别悟到平等，而能够在你的像如果学唯识来讲，在唯识观上，你会发觉一切的四心分别只不过是某一种心心所的增胜作用罢了，对不对？今天你作意在哪里，于是它的作用就比较强，如此而已嘛。因为你去收集那个法的因缘嘛，所以那个因缘的增胜作用就比较粗嘛。比较粗是因为你作意在这里嘛，并不代表其他的相是看不见的或者是没有的，不是。法相只是一种你抉择之后升起的四心分别，所以法相跟唯识有没有差异？也是没有差异的，也是没有差异的。可是如果不安立法相，唯识不能成就。安立了法相之后，如果不修唯识的话，你们会以为这个是有差别的。所以要从门门法相的唯识观当中去悟入无差别。而悟入无差别的方法是什么？差别观，看它的差别。就假设它有差别，我去找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证不到差别，你就可以慢慢的相信它根本无分别。这就是有分别跟无分别观根本不二的理由。就像科学的证明也是一样，我要证明一个真理，我一定要先订立一个它可能是错的一个虚无假设。当我无法证明它是错的，我开始增加对它的相信的一分，累积多了这些证明的经验，我用我的身心去证明它的可信度越来越高，所以慢慢它会对我产生一个真理的作用。当它产生一个真理的作用的时候，我拿这个真理再来去观察我生命经验当中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发觉真实不虚，对不对？真实不虚。而你常常心就靠在这种观察上的时候，烦恼不生。你过了一段这种烦恼不生的生活了之后，你体会到涅槃的味道是这么极尽快乐。你发觉过去的造作无端真是无聊，于是你却慢慢的开始会远离你造作的习气，造作的习气开始会面对很多魔境的考验，看看你会不会退转。只要你慢慢的一直到久久不退转，你就开始有阿毗跋致相出来，对不对？当你真的受用到阿毗跋致相生出的圣功德相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回头看过去，从过去你烦恼不断相续的情况，一直到今天你能够尝到不退转的法喜，每一法是不是都是般若，每一法是不是都是让你增上的原因？所以你会回过去感恩你过去所接受的每一段经验。就像刚才我讲恶跟宝的理由是一样，你了解我现在为什么会饱，绝对不是第108口让我饱的，是第一口开始积累到108口让我饱的。可是如果我没有饿，我不会知道今天的饱。我之前没有饿过或再饱过，我没有那样的经验的话，我不晓得吃这东西会饱，对不对？所以学习就是这样子，积聚会生烦恼，可是积聚善法却一直不断的转依清净，整个这些都是什么所缘的问题。所以修行的关键都在所缘的清净，而所缘的清净回过头来一观照，发觉我的所依所住已经被我的所缘的观察它的真如的作意转变了，转变我的住心的所住，也转变了我心的所依。那么所住跟所依靠谁来转变？靠所缘境来转变。当然立根的人根本从所住所依就干根本就变了，他可以遁入，遁入，遁入，不需要这样子所缘的慢慢清净，对不对？ 一开始他闻到正法就认为应该是这样子，马上得法眼镜，也有这样，也有这样的人。可是我们并不那么鼓励哈。那师父也经常告诫我们说，自己要承认顿根一点。就你纵使你顿悟了，我们的习气还是有经常现前。就光是为了要建出习气起见，这些次第的法门还是要慢慢升起的。但是就在这里，请注意哈，我们回到上个礼拜要谈的定心所。定心所，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什么叫做心一尽性。定说心取住在一缘上面，那什么叫做心住一缘呢？那心住一缘难道就是定心所吗？在成为这里面就跟我告诉我们，心住一缘不是定心所的作用。请问心住一缘是哪个心所的作用？我们过去学过的，考试了。心住一缘是过去哪一个心所的作用？在五片心里面，哪个心所的作用？处心所的作用。处心所就是令根尽是同源一境。好，同源一境。如果各位有成为是论的话哈，你们就翻到卷三。这就是我告诉各位一定要复习哈，处在哪里呢？哦，不是卷三，卷五，卷五啊，卷五的第29页，总页码的223页，如果各位有带的话哈，这边他说，理为四起必有三合，在倒数第二行哈，29页倒数第二行。理为四起必有三合，对不对？彼定生处，必由处有，若无处者，心心所法应不合合，处一境故。有没有？处就是令根尽是同源一境，是在处这边升起的。我们上次也讲到这里的时候，讲了好半天，就跟你讲说，是不是生出来的？是是根的分别变异啊，三种根尽是的合合，为什么称为合合？就是因为有一个作用让这三样东西同源一境。道理就像什么？道理就像我眼睛看到一个东西，耳朵听到一个声音，对不对？我就有一念心的作用，会让我看到那个东西，听到这个声音，合在一起推论说那个钟发出的声音，有没有？就是这个合的作用，合的作用。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观察到钟没有发出声音前的声音，无声的声音，我们没有办法作意这样的东西的。可是就当在钟敲出声音的时候，眼见色耳闻声，就可以产生这种合声势的作用，可以让我们的六识合于一境，然后我们的意根去推论钟发出声音。这个作用是处心所的作用，我们本来就有这样子的功能。而定心所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东西，而处心所是刹那的。所以我上次才讲过，如果说心缘一尽，根本我们到最后都谈到无能无所，无心无法，那你用哪一颗心去取那个尽呢？没有那颗心，也没有那个尽，更没有那颗心取什么尽。纵使有的话，我们姑且说刹那心缘，刹那不住的尽，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绝对没有说心缘一尽是从过去心缘过去尽，那过去心跟过去尽一直都常住，一直常到什么地方？常到你现在心又继续缘现在尽。那问题是，现在心是不是过去心？现在所缘的境界是不是过去那个境界？都是一个在哲学上，我们不要说直观了，在哲学上就是一个值得思维的事情。而如果你用哲学的思维，根本思维不过，没有那件事情。每一个心，每一个刹那的心，每一个刹那的相应境界，都是当时跟它聚起的条件共同升起的。而这些因缘都已经因为时空的改变不可能存在现在，怎么可能会有过去心乃至于过去境一直不断延续到现在呢？如果要说有的话，那一定是过去心缘一个有的过去境，现在心缘一个现在的境，对不对？ 那我误会了，我以为这是长相，所以才把他说啊有来，然后呢到未来之后呢说有去，对不对？去造作一个有来有去，于是万法生起。这还是姑且假设他有啊，有一个心，有一个境，刹那刹那不断的相应，然后用这样子相似相续，姑且在三世的推论上才会生起一个来去的法。在来去当中，我就再继续推论说有，对不对？如此而已。已经散去之后，我就说他无，只是都是这种名言造作，在一直不断的流转向当中，我们就硬生生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称有东西生出，有东西灭去，而止观呼吸就要看成什么。我是把心先取在什么境上？取在呼吸上。可是请记得昨天星空法师的说法，他说观呼吸最后的目的是要观察什么？观察你这一口呼吸在你心心所妄想得定的改变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还是妄想生灭的，对不对？还从散乱心定到心维系慢慢的安住而不散乱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你的心从粗到细，从散乱到定，这就是心的生灭相。在心的生灭相上，我看到呼吸的变化居然是跟它念念刹那刹那相应，于是呼吸就不只是呼吸而已，呼吸依于身，这个呼吸它根本就是什么？就是心的相。所以到底身这个四大的身体跟这个空风大跟空大的合合相，以及你心所的种种的相，到底是一还是异呢？你就进入是一是异的观察，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毗婆舍那。所以我曾经也跟各位学长报告过，十片处哈，十一切处，乃至于在四大当中的风大啊，风大是跟慧很相关的，是跟慧学非常有关系的啊。因为十片处的青黄赤白是跟色蕴观察非常有关系的，色蕴观察是五蕴的基础，是五蕴的基础。五蕴呢是观察有我无我的一个所缘境，的一个所缘境。所以呢，你心如果安住在这里，你就可以以这个为缘，然后呢生出理来，然后用这个理呢去观照伴随着它一起升起的所谓妄想，所谓心的生灭相，所谓身体的生老病死相，因着生老病死所带来的种种烦恼相，你会看到呼吸跟这一切的心心所的生灭跟四大的生老病死根本不一不异。不一不异只有一个道理，那就是它根本无体，从本以来无体。我从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就一直误会它有，所以在不断的造作对峙的情况底下，都是对空打拳，打到累了半死，于是累了之后我还要找方法去休息，休息过久之后听到人家讲经又呵斥我放逸，赶快要精进，又做一个精进的法，于是法就这样子法法相依。所以我在凡夫的时候也是误会，去求圣道的过程当中去修行，最后也会发现是无明原型，是误会。因为如果没有正见，如果没有那一念的反省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管是凡夫还是追求圣道的修行，在在都跟误会相应，在在都是无明原型相应。所以为什么八支圣道一定要从正见开始，就是要去看到这个事情。如果不念念就在意念这种东西的理跟事上面的没有妨碍的话，定定不下来，观也观不起来。所以定慧根本不是两家，根本不是两家，只是你作意的重点。你作意在相的分别就是观，作意在能源的心就是定，能源理的心那才是正定，对不对？被你正定所缘的境就是要正慧嘛。那请问它是一回事吗？ 它是一回事吗？就像我们穿衣服也一样，如果全身都是泥巴，一个干净的衣服穿上身体，那衣服会干净吗？那衣服立刻在穿上去的同时就变脏了，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好，你的身体如果你相信它本来是干净的，泥巴是脏的，你身上只不过是有了那一堆脏的泥巴，那是泥巴脏嘛，对不对？不是你身体脏嘛，只是那个泥巴溢在你的身体上面嘛。这还姑且用世间法这样子比照哈，不要去想象说啊，有一个我的体是清净的，有一个法是脏的染污的，不是去观察这个东西，而是观察这些东西其实都只是分别而已。那从观察它是分别开始，所以各位慢慢去体会，然后再把我们所学的东西去跟它对照，其实你就可以观察，其实一切的法门都只是什么？都只是名相的差别而已，都只是名相的差别而已，都只是因为法师在讲法的时候呢，他设定听法的人当机众啊，在什么地步，所以他讲什么法。如果他真的是有修正的人，假定你去问他，他观察到你的修行已经到了一个比他原先所设定的当机众还要更进一步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刚才所讲的都是不适合你的，你应当要这样子去想，你应当这样去观察。所以你会发觉这一切都是方便而已，这都是方便而已。什么是究竟？究竟就是要一直不断的怎么样调整我们的所缘，调整我们观察的方式，调整我们作意的重点。每个阶段你就知道要作意什么重点。所以为什么要学教的理由就是这样子，绝对不是一个法门咬到底，我们还是所缘没有变，就是在呼吸上，可是光是这个所缘境意就无量，意就有无量，观察的方法就有上千上万种，每一个所缘都有这么大的千差万别。所以为什么要以善有为一？那个善有墨学都喜欢把它称之为是经之论。如果不在教上去用功，你的观呢起不了作用，起不了作用。于是你起不了这种作用，你腿子盘起来一直在那边打坐，你就注意鼻头还是鼻子里面，你就定在鼻头太久好了，就会晕了，脸就涨红了，就是这样。他只是告诉你说，好，姑且以这个为相的话，你能不能够把它这个所缘安住清楚？安住清楚之后呢，你再来就要变。所以在定心所这边呢，就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观念，请各位翻开到卷五，总页码32页倒数最后一行下面，啊，因为前面我花了一些时间了，我前面就不复习了哈，我就从定开始，定心所开始复习。那这边陈维圣人怎么说呢？他说：“云何为定？什么叫定心所呢？于所观境啊，就是你的六根啊所对的境界啊，以及你一根所缘的法尘啊，在这个上面呢。”令心专注，等一下我再来问是哪一个心令定心所专注的，你们不姑且把这个问题先存下来， 你在令的旁边呢画一条线，写个问号，谁令定心所生起啊？这个 你们自己去研究一下。好，如果我令心，那个心是哪一颗心啊？那个心是哪一个心啊？令心专注，专注就专注在所缘境上，对不对？那专注之后呢，不散是什么？不散乱的意思。什么叫不散乱？不散乱什么意思？一心不缘二境的意思，对不对？心如果缘于二境以上，你心同时观察两个分别境以上，就叫做散乱。散乱在梵文的意思就是一颗心拆成好多片，然后那座片这颗心丢那边，那颗心丢这边啊，就像我把那个零钱然后米啊握成一堆，对不对？一丢，虽然米原来握在你的手掌心上，你丢也都是通通往上丢，可是因为大家受力的差别，地心引力的作用，散下来之后呢，它就不会散在一个点上。这种散在一个点上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安住，所以就会怎么样？会有常态分配，对不对？中间比较多一撮，然后旁边越来越淡，越来越淡。会有这样散乱相，那个就是散乱，就是心不住一境的意思。 心不住一境，等不等于只有一境？境界是不是还是千差万别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心的境界的差别，根本我怎么？我只取一瓢饮而已，并不是我把境空了，我没有把境观空，境它是空是有，我根本不在意。今天我就当作我所作意的那个境是有的，我只烁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念是生灭的啊。既然是生灭的，我每一次心灭去再升起的时候，那个灭去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可能因为五盖障碍的问题，比如说你昏沉，你就突然打瞌睡，打瞌睡，有些时候不晓得什么时候，佛菩萨把你叫醒了，这佛菩萨有的时候呢是打雷，有的时候是敲钟，有的时候你鼻子痒痒的，对不对？很可能什么原因呢？你都不要怪罪，但很多人呢不感恩这种东西了，还去怪罪他，就生掉悔心啊，掉悔是五盖之一哈。你一警觉到是掉悔，你就知道，哎呀，佛菩萨又在说法了，啊，就在告诉我，我要对治所缘境，那个所缘境就是五盖，这五盖也是修止观的所缘境哦。你今天如果心还很粗、散乱而没办法安住下来，我不要数呼吸了，我就观察五盖，来啊，来啊，来啊，五盖来啊，就你越想注意五盖，五盖就不来，这就好玩在这里，你知道吗？嘿，就是这样子。所以五盖啊，如果你去读到那个禅啊，修禅的这个经跟论的时候呢，他也都把它列为所缘境。所以啊，烦恼就像我刚刚讲，恶也是宝的原因，是一样的道理。烦恼、五盖、一切的心相，都是菩提的资粮。问题就是你能不能转移？你如果觉得我的身心都依于这些烦恼，啊，于是感觉到很粗重，于是感觉到很厌烦，于是你一直要离，一直要离，它就一直有。所以你只是一直在熏它，越来越强而已。你会发觉，这种真的不是办法，真的不是办法。所以只是这样的道理而已。所以既然是这样子，不善为性，你会发觉本来心就是这样的一个散乱的境界，境界是散乱的。可是心能不能够做主呢？可以，因为心一次只缘一境。前一刹那的心跟这一刹那的心，纵使圆的是不同境，我在下一个刹那再怎么样，再把它圆念回来同一个境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呢，无常为什么真正可爱，是在于你只要愿意修正，这一念把握不住，下一念永远可以修正。也因为如此，所以应该要感恩无常，心幸好是无常的。心如果是常的，我今天如果是凡夫，我永远是凡夫；我今天是烦恼，我永远都是烦恼。无常告诉我们，就是可以改变，就是可以改变。我的所依不决定的，我所依不决定的。好，我如果真的认为我的所依能够转变，我的心就可以清净的话，你这个意念越强，你纵使没办法长时间守得住，我只要一念妄起，一念觉生，一直不断的熏熏熏熏，就是熏觉升起的那种意志力。你觉照的意志力一直不断的让它越来越强，于是这个东西就是生处转熟。生处转熟之后，原来你很熟的打妄想的习气就会怎么样？转生转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不断的，不是去断它的，很自然的。那这种东西只能靠什么？只能靠精进。所以昨天这两天呢，星空法师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他用那种翻译是很好的，他用热忱，他用热忱。好啊，如果各位懂得那个英文的话，就是 passion 就是一种，我不晓得，没办法用相对对应的英文 passion 就是 pass， 我们讲字那个字头 pass 就是经过。当你发现你每次你只要跟哪个地方很近，你就会一定要去绕一趟的时候，是不是？是不是表示你对他有一个很深刻的爱？懂不懂？一群人当中，你就会发觉你会特别瞧某人一眼，表示这个人对我有好感嘛，或者我对他有好感，有没有？什么东西只要去自助餐，我只要每次都会挑茄子，表示我对茄子有好感，那种 pass。 可是我经过之后呢，我心已离，可是就有一点不离的感受，有没有？呀，回来，哎呀，再沾他一下。如果你这样子一不断的念念要拉回来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你对他有热忱。可是问题，你的热忱建立在哪里？啊，如果你的热忱建立在懈怠放逸上，那他越行越强，对不对？好，如果你对于哎呀听经闻法或者是打坐，所以你只要一进到什么地方，白板抄完了，啊，我也是建议各位，白板一抄完了，白板还没抄，一看先看清楚，不要一看到有白板就抄。你这明明就抄过的东西，我就说奇怪，抄过你们怎么一看到白板就抄？这就是习气。所以我经常骂你们了、啊，你不要认得你们心被习气做主嘛。所关键就是你要先看清楚嘛，对不对？今天眼根先对到色尘，先看清楚嘛，先让它的作用明明白白再说嘛。明白之后，你要叫起什么？你要叫起的念心所，哎，这有超回不？我就开始回忆。你跟你讲，这种回忆有用的，这种回忆就是帮助你强迫复习，强迫复习。哦，确定有或者是没有，你就开始提笔抄。你再去提笔抄，边抄的时候呢，也不要忙着抄，没有时间感。边抄边想，哎，这抄下来，我回忆到什么东西？就用你的念心所。问题你就要考验你的念心所会念出什么东西来，你意念什么样子的成习进出来。如果发现你抄一半又开始打妄想了，表示你的妄想心还是太习惯了，习气还在。所以这一切每一个念头升起的过程当中，都是什么？都是修行，从进来一直到开始上课听，一直到下课回去，走路到家，睡觉前的每一分每一秒，只要你意根还是清楚的，都是修行相应的机会，都修行相应的机会。所以呢，从正见正思维正语正念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都是正定的过程。好，你学戒。戒不是绑住我们身心的东西，它就是让我们觉得，哎，这样子真的不生烦恼。于是它根本就是正定，正定也是正慧，因为它的无分别心源于一境，就可以生出无量意。生出无量意之后，你对理越熟，回过头来在你初定的过程当中，你观察一切的事，就发觉明白正是那个道理。于是你做事也一样在听经闻法，对不对？走路也在听经闻法，道理就一直不断的熏，熏到你心经常靠在这个道理的思维的时间比较多，烦恼就自然而然薄了。薄了之后，你就觉得说，哎呀，这样子少去造作真好。于是你有了抉择，常常在这抉择当中呢，不起怀疑，也不退转，就起圣解，对不对？于是你才会有一切善根升起的功德相，一直不断的累积这些功德。哦，然后呢，清空法师也比较对我们北传比较不熟悉用的语法，他说开始的时候受用，中间的时候受用，末端的时候受用，那就是在三世心的意思。你由这个理就开始观照三世心，你看到三世心是不是都是一相？如果三世心都是一相，也都是即灭相，就是无相。于是当你看到般若经的时候，一相所谓无相，道理就不难明白。明白了一相所谓无相之后呢，你就发觉法本不自生，所以法如果有自性，它的自性应该是无生，对不对？无生的话，法就没有逼恼性。慢慢我们所学过的这些义，就开始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开始连成一片，三世心慢慢就被它怎么样弥平。你三世心为什么会被弥平？因为呢，你同源一境。同一境是什么？你烁烁圆念，烁烁圆念，心就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而每一个升起的都是等流，就是跟前面是善，它后面还是善。所以你只要一开始发动所缘境是善，无漏的善法，它一直不断的相续下去，就是什么？就是善法。你就用等流心一直不断的让它延展。所以你只要悟入法相的平等意，你只要继续让这些平等的法相延展跟慧相应直直下去， 到无间道成就，解脱道就成就。解脱道不求的，解脱道不是求来的，是你这样作意无间之后，自然自然就，哇，就溜进去。那个果是自然成就的，不是你去求来的，不是得来的。所以你发觉，哎呀，我得定了，那个得定的感受是无为的相，不是你去求得定而得定的。你发觉那个得定的那一刹那，是都在事后发现的。当我们这种很粗的心的人，都是在事后已经出定之后，或者打妄想之后，才发觉，哎呦，刚才那一刹那心，哎，跟定很相应。你开始有定的味道以后，回过头来就会生出一个妄想，每次开始打坐就要去求定，那就是被魔障碍了。你读《般若经》之后，就要放弃这个念头，就要舍，就要舍，就当作没有过，重来，不怕重来，对不对？我头出头没已经那么多回了，我都不怕当凡夫，今天好不容易念相应了，我怎么怕重来过呢？对不对？修行比较苦，还是头出头没比较苦？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还能够用醒着这一念心去修，都好过于头出头没再来。所以你当然心神一拉回来，烁烁就在这个地方继续修我们的止观。所以修行真的就在近边处，就在近边处，只要意志力真的够强。所以修行真的就在修那个意志力而已，凡是跟意志力引诱他改变的，就叫做魔，就叫做魔。所以你当初做的愿是什么？你正确的话，等流心继续不断的这样升起的话，你就会升起这样的不断一直不断的相续的心，就利用我们，让我们过去让我们烦恼的心的作用，让我们转移清净，没有别的东西。你会发觉这一切的善根，我们本来就具备，本来就具备。所以你看这段文章是说了，观。得失俱非境中，由定令心专注，就是我们在生命经验当中所体会的这些道理啊，我去思维它，那慢慢我的心就一直不断的思维它，而生出很多的道理，那心就慢慢的越来越强调，越来越注意这件事情。当我烁烁原念，我每次在原念都是原念这种事情，于是呢，就慢慢开始就有所谓的无漏抉择的智慧升起，知道这个升起可能是看到烦恼的所缘境。嘿，有过患，或者看到我对治止观的啊，就是修止观的所缘境，真的是清净，真的是殊胜。你观他的功德，不管观烦恼的相的过失，或者观清净无漏的相的功德，你一直不断的观察到，真实如此，真实如此，对不对？当你一直不断的生出这样子，于是你这个慧就生出来。慧生出来之后呢，你经常在所观境当中就会抉择什么？就会抉择过去相似相续的境界，一直不断怎么样？让它怎么样？一直不断的相续升起，烁烁原念，所以一直回过头来正念。当你心跑掉了，妄想生出来的，你就正知的心再把它拉回来。拉回来的方式也很简单，还是回到所缘境，甘心情愿，不断的重来。因为不断的重来，本来就是我们无始劫头出头没的实相。这实相这样子不断的轮回生死，我就用轮回的心就相续住在哪里？住在善法的境上。如果恶法烦恼相还是升起，我不要随逐它，我只要观烦恼相的过患就可以，我不用去除灭它。你只要把你心的所依改变方向，改变方向，什么念头可以让你改变方向？就是你的念心所，就是你的念心所。你的念心所一直不断的跟你提醒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重要的。而什么样才能够把你念心所叫出来？要靠你的作意。作意讲白了就是意志力。然后一作意升起，五片心升起，私心所就带动，就带动，它就把你的带动起来的心所以及习气。过去所熏习的修行的习惯开始不断的加强，开始不断的加强。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精进是大乘唯一三根，不只是大乘，一切的法门如果真的要成就要靠精进，可是精进能够持续就得成于忍， 你忍不住妄想来考，啊，老师妄想一来，你就跟着妄想去，你不晓得精进应该要锁在哪里，锁在你当初的所缘境上，去思维它的义，去思维它的过患，思维烦恼心所的过患，去思维所缘境的殊胜功德。所以其实方法真的就很明白吗？所以不管你在散心位还是已经入定了以后，我们的心的作用都只是这样子，都只是这样子，只是。